我们今天要继续从约翰一书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信息，请大家翻开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找到了之后请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也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在约翰一书，我们可以看见第一章第二章的主题是强调神就是光，那么第三章第四章主题里面呢，就是强调神就是爱。所以在第三章他这里特别提到，如果我们跟这位慈爱的神相交，就会有一些凭据出来。换句话说，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必定会有几方面显出来他是属神的儿女。那么在第一节到第十节就讲到一个真基督徒的特征是什么呢？这一个真基督徒的特征就是他不会继续的犯罪。也就是说，一个真的基督徒，他有神的生命，他也会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常常会发现有各式各样的人在教会的中间。有的人可能他来了教会，他来慕道；有的人来到教会里面，他可能已经信主多年。那么我认识有一位长辈，他在教会里面已经聚会超过了十年的时间，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呢，他也跟着大家一起来领圣餐。但是直到他有一天突然中风，那么当我去看他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他并没有受洗。那么一般教会里面都受洗了才能够领圣餐的，他没有受洗，他竟然去领圣餐，而且领了十年的圣餐。那么受不受洗这件事情还不是最重要关乎他到底有没有重生得救的问题。所以我进一步的去了解到底他信了主没有。当我跟他谈福音，把基本的真理告诉他，然后带领他接受耶稣，让他能够认识这位主，他经历了神的生命进入他的里面。那么我才发现说，原来竟然有人在教会的里面聚会了十年，他竟然还没有成为神的儿女，而他自己却认为他已经是一个基督徒。我们也看见有一些福音的朋友会说，某某人他是我的朋友，他说他是基督徒，但是如果他是基督徒的话，那我就不要信耶稣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跟你讲这句话。你可以看见到底一个人他是不是基督徒， 是因为他聚会吗？是因为他已经读了圣经一遍吗？是因为他自己说他是基督徒吗？到底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怎么样子去判定他呢？我们看见第三章一开始就提到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所以一个基督徒他就是神的儿女。接着他说，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神的儿女呢？你能不能说我真是他的儿女？我真是神的一个儿女。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有神的生命，我们就是一个真的基督徒。所以在第三章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我们到底是属于谁，我们到底是谁的儿女呢？在第十节这边就提到说，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再一次，这段圣经让我们看见一个很清楚的主题，就是我们这称为基督徒，称为神儿女的人，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重生得救。我们来看，在这段圣经里面，第九节提到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所以我们看见一个真基督徒的第一个特征，就是他不会继续的犯罪。这个是在第三章里面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甚至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一直在提到的，就是说凡是从神生的就不会犯罪，凡是我们今天是他的儿女，我们就不会再继续的过一个犯罪的生活。凡是犯罪的就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人，他如果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神的儿女，那么他就必定要在罪的这件事情上显明出他与世人是不同的。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今天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不会再犯罪，但是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不会继续的活在罪恶的中间。所以我们今天要能够如此，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件事情需要做的，就是我们要从神生，我们必须是从神生出来的，我们必须有神的生命。那么简单说，就是要重生得救。所以刚才我所提到的一位长辈的例子，受洗是关乎一个基督徒顺服不顺服的问题，但是一个基督徒能不能够得救，很重要的是他到底有没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他到底有没有经历了圣灵的重生。因此我们今天要问在这里每一个听众朋友，我要问每一个自称为基督徒的，你重生了吗？你清楚知道你有神的生命吗？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凡是从神生的就不会犯罪，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样子的生命就会带出什么样子的行为。如果一个人他没有神的生命，他就不可能有神生命的那种特质出来。一个人如果他还没有重生，他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罪恶的生活，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不会行在神的光中，不会遵行神的旨意。但是一个人如果他经历了圣灵的重生，在他里面这个生命就是一个不喜欢去犯罪，不喜欢去沾染污秽，有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特质在他里面，因为这个生命就是神他自己生命的特质。我们再来看第三章第三节这个地方说，第三节讲的说，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这里在讲什么呢？这里是在讲到第二节说，将来有一天主如果要显现，他说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因此我们如果有这个指望，我们就应该要洁净我们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重生得救的那一天， 主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也就是神的生命，但是这个生命仍然是幼嫩的，仍然是还没有长大成熟的。因此当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接着就开始在我们的人生旅程当中，我们有个很重要的目标，我们要追求像耶稣基督。这个是圣经从开始一直到末了一直要我们来注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真理。他说如果他显现，我们必要像他，我们必要像他，就好像做父母亲的，每一个做父母亲的都希望自己的儿女能够像他。我们这一位爱我们的主，他是荣耀尊贵的这一位神，他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一位神，他渴望我们也像他一样。所以这是他在我们一生当中所给我们定的一个目标，他希望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够追求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所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二十八节讲到这一段之后，接着就说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里讲到说，神借着万事使我们得益处，因为他要借着这万事使我们得到什么益处呢？就是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在原文里面是说是要磨成他儿子的样式，磨就是模型。神在我们身上要借着各样的事情把我们塑造，把我们陶炼，像谁呢？像耶稣基督，就是神儿子的模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渴慕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吗？在别人的眼中，你的生命能够反照出基督的荣美吗？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特征，他心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渴慕和追求，他要像基督。所以凡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渴望的人，他就要洁净自己。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洁净自己。什么叫洁净自己？洁净自己有两个意义，第一个就是认罪，第一个就是不沾染污秽。那么我们就要谈到罪的问题了。许多人说我自己从来不杀人放火，我不偷不盗不奸不淫，所以我哪有犯什么罪。甚至很多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觉得耶稣的宝血已经遮盖我过去一切的罪，那么我偶尔会发发脾气，我偶尔会跟别人有冲突，我偶尔会跟别人有这些的一些矛盾发生，这些东西都不是罪，这些东西只是我的软弱。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罪呢？第四节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所以什么叫做罪？罪就是违背律法，违背上帝的话，凡是没有按照上帝话去做的，这就叫做罪。如果根据这一个定义的话，今天你我有哪一个人没有罪呢？如果根据这个定义，你会发现在我们生命的当中，许多时候我们没有照着神的话去行，而这个就是罪。罪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是杀人放火奸淫偷盗，这个才叫做罪，这是法律上面所定义的罪。但是圣经上所定义的，在神的眼中，当我们没有按照他的话去行的时候呢，这就是罪了。亚当夏娃起初他们犯罪，是因为他们没有听神的话去吃了那不该吃的果子。如果照我们今天的眼光来说，这么多的果子上帝都给我们吃了，只有一棵树的果子他叫我们不要吃，那么我们不小心去吃了它，或者我们故意去吃它，这都算不了什么，因为这个是吃一棵树的果子，这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亚当夏娃没有听神的话，这一个罪却是一个非常严重而且影响非常大的一个罪，使得后代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都在罪恶的里面出生。所以难怪 第十节就提到说犯罪的是属魔鬼，因此神不希望我们活在罪的里面。当我们活在罪的里面，我们就是属魔鬼的，我们就没有办法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今天我们看见在西方的社会，特别是以美国来做一个领导，所播放的电影，好莱坞所制造的影片，几乎都跟犯罪、暴力、色情有关系。那么影响所及，西风东渐，渐渐的我们看见在东方的社会里面，传统的那些的道德标准，传统的那些伦理观念也渐渐的都丢弃了。所以我们看见很多人把犯罪，甚至刚才我们所说的奸淫偷盗，把这些的罪也当作是社会的一个普遍的现象，大家都做，我为什么不可以做呢？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今天所活在的这一个时代是一个罪恶是非不明的。过去我们认为罪的东西今天已经不是了，过去我们认为一个人他这个犯奸淫是很可恶的一件事情，但是今天我们看见许多的人公然犯罪，我们看见今天许多的人公然包二奶，我们看见今天许多的人公然有婚外情，甚至过着同时有两个家庭的生活还不自以为羞耻。我们也看见今天有很多的广告，很多的影片，在这个影片当中一些曝露的色情的，或者一些曝露的一些的镜头，那么这些扮演这些曝露镜头的一些女孩子，在过去我们觉得这都是很丢脸的很羞耻的事情，但是今天在大庭广众的面前可以很公然的为了所谓的金钱，或者甚至有的人觉得是为了美术，但是去做一些过去我们觉得是很丢脸的一些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今天这个时代魔鬼在做一个工作，它就是让很多的罪恶合理化，让很多的罪恶过去是觉得很严重的，现在慢慢把它淡化。据说在美国有一些不孝的商人，那么他们为了赚钱，竟然让这些有一些有心人士，他们希望将来有一天看见在美国的社会让这些所谓的雏妓可以合法化。什么叫雏妓呢？就是那些十三四岁这种年轻的女孩子可以跟成年人发生关系。我们看见这样子的一种真是伤天害理的事情，因着社会越来越多的包庇，越来越多的把这些罪恶的标准降低了，以至于有一天我们真是可能会发现，那时候人觉得一个人娶两个太太，一个人同时跟两三个女人在一起过着生活是没有关系的，男的跟男的生活是没有关系的，女的跟女的过同性恋的夫妻生活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今天正是在欧洲，在美国正是在往这个方向去走，甚至有一天人跟兽发生关系也都是没有关系的。为什么在圣经上面一再的提到淫乱是神所恨恶的罪呢？就是因为上帝知道淫乱这是破坏今天人类最基本的那个家庭关系最厉害的一个法宝，魔鬼最厉害的一个工作就是破坏家庭。而当家庭因着这些混乱的性关系而被破裂的时候，他就知道整个社会的伦理关系也就要瓦解。所以我们回头来看，这就是为什么在约翰一书他这边提醒我们，违背律法就是罪，我们必须要渴慕像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就应当要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所以过去我们曾经所犯过的罪，我们要解决它。我们不要认为说我们信了耶稣的人，我们过去所做过的一些罪我们就不管它了。很多人认罪是那种大而化之的认罪，哦，亲爱的主耶稣，恳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觉得当我们这样子简单的做了一个祷告之后，所有一切的罪耶稣的宝血遮盖都没有了。但是其实我们发现不是如此的，圣经上其实告诉我们认罪这一件事情是需要很具体的。就好像说我们在我们这的假设你家里面有一个种菜或者种花的话，你看见这个花或者是菜旁边有一些杂草，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个杂草除去，免得它把养分虚掉， 以至于让这个花或者植物不能够成长。那么同样的，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有许多这些的杂草，也就是罪，来影响到我们，使我们不能够在生命上面越来越像基督的，那么我们就需要把这些的罪除去。所以认罪是解决我们罪的第一个方式，但是认罪还不够，还必须要不犯罪。第三章这边一连串的讲的不犯罪不犯罪不犯罪，神不仅仅要我们做过一个认罪的生活，像约翰一书第一章所说的，神也要我们开始在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要追求更像耶稣基督，以至于我们不会过一个继续犯罪的生活。这个不犯罪原文的意思是不继续的犯罪，我们中文把它翻作是不犯罪，好像感觉一个基督徒可以有一天不犯罪。事实上这个原文的意思不是这样子，原文的意思是一个继续不断的时态，表明说一个人我们做了基督徒，我们可以不继续的活在罪的当中。好比说你过去是习惯撒谎的，当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应当有这个新的生命，你就会改变的，你不会习惯活在这样子的一个撒谎的罪里面，而你自己还不自知。当然你还可能会撒谎，但是并不代表说你这个生命里面喜欢过在那一个撒谎的生活里面。你开始会挣扎，你开始会认罪，你开始会面对这一个罪，你会去对付这个罪。所以怎么样子我们能够过一个不继续犯罪的生活呢？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说，第一个就是要重生，也就是前面我们所提到的。因为当我们有了神的生命之后呢，我们自然就能够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天天的提醒我们，光照我们，使我们有那个胜过罪恶的一个生命的力量在那边。但是这样子还不够，继续我们要让这个生命长大成熟，就像保罗说的，他说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在他里面那个新的生命的那个人在那边长大，而那个旧的生命那个人也在里面跟他挣扎。所以就好像是看哪一个长得大，那么如果我们新的生命长得越来越强壮，越来越成熟，就能够把这个旧的生命就胜过了。而这就需要靠着做什么呢？第六节说，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住在他里面，约翰一书第三章又在提到住在主的里面。住在主的里面就是要持续的与主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就像有一种叫做水蜘蛛的动物，水蜘蛛它在水的里面，它竟然能够生活不需要跑出来，那它怎么能够在水的里面生活呢？因为呢，水蜘蛛它用气泡把自己的身体包在里面来生活。这个让我们看见一个属灵的意义，如果我们住在这个基督，就像这个水蜘蛛住在这个气泡的里面，我们就不会被这个水里面的其他的这些东西来影响，也就是说我们不会被罪恶的生活世界，许多人的攻击，撒旦的试探来影响到我们。莫安德烈在他交通的秘诀当中提到，有一个功课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要学习的，就是每天与主耶稣交通。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每天都要花时间与神交通，祷告，读他的话语，时时刻刻与主同在，与主同行，这样子我们就能够过一个不继续犯罪，不会活在罪里面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越像耶稣基督他自己。求主赐福他自己的话语。接下来我们就把今天的信息再简单的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讲到真基督徒，经文是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十节。在第三章讲到一个基督徒就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 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所以我们第一个从这段圣经里，我们要知道基督徒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女。那么第二，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特征就是像基督，这个是在第三章第二节所说的，也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二十九节所说的。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子来才能够像基督呢？第三节告诉我们，我们要洁净自己。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洁净自己。那么第二，就是在第六节所说的，我们要不犯罪。原文的意思就是不继续的犯罪。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子才能够不继续的犯罪呢？第一个就是在第九节所说的，我们要重生。第二就是在第六节所说的，我们要住在主的里面。求主保守我们都能够过一个真基督徒的生活，活出基督的样式。